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呢，无论人类是几咁渺小都好，但是当有时人如果有少少的成就的话，就会过于的自恃，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好像大家熟悉的一个宋词的代表人物苏东坡一样。苏东坡在他很年少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读很多的书，他的学识很丰富，他的文笔都写得很好，所以呢时时都被啲长辈同埋啲朋友呢去赞佢，久而久之呢佢就开始有啲得意忘形。有一日佢又读完咗几本书，佢觉得自己已经满肚都系学问，於是佢就洋洋自得咁写咗一幅嘅对联，就黐咗喺佢嘅房门口。个对联嘅内容系咁讲，就系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苏东坡的爸爸苏洵其实都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文学家，当他看到阿仔这幅的对联之后，他只是叹了一口气，转身就走了。没几久之后，他就带着几本古书来到阿仔的房书房，然后跟他说，阿仔啊，这里有几本书，你仔细去看看吧。於是苏东坡很认真地打开这几本古书去看，但是怎知他看不够几页，他就发现很多字他都不识，有很多句子他都不识解。他明白到原来他爸爸给这些书的用意之后，他就羞愧地将他原本写了那幅的对联搣了下来。第二日，当苏洵经过苏东坡的书房的前面，看到一幅新的对联，是这样写的，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苏东坡经过爸爸的引导之后，先发现自己的无知和不足，而能够谦卑下来。今天我亦都想跟大家去思想圣经中一个人物，他的遭遇，他怎样从不可一世的自恃当中被神所教训，以致他终于知道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而这个真理亦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知道的。故此今天我想透过但以理书第四章有关尼布甲尼撒的一个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去作出反省。而我要宣讲的题目就是要叫我们知道，要叫我们知道。现在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满有大能、满有恩典、满有荣耀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虽然我们身处不同的地方，但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来到你面前去敬拜你，恳求主你洁净我们，充满我们，也多但愿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去不断去提醒，让你的话语去产生功效，打入我们生命当中，叫我们能够透过你话语去经历你，因为你话语本身就是扎地有声。求主你亲自同我们对话，好叫我们生命每一次来到你面前都被主你更新无助。我们将有时间交托给你，求你亲自引导我们，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现在请我们一起打开但以理书第四章。在讲解这一章经文之前，让我们稍微对但以理书有少少的了解。按照圣经但以理书第一章一节的描述，是讲紧耶路撒冷第一次被巴比伦掳掠的时期，一直去到第十章一节，就提到在波斯王古列的第三年，即是大概在主前的605年至到536年之间。但以理书的内容是有关在异地的犹太人在被掳的70年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记载了主角但以理自从被掳之后一直就生活在外邦人的地方，但他没有被同化，反而仍然对真神保持着忠诚，并且为到自己的国家向神去求问前程。他的见证正是要向当日所有的犹太人去讲明怎样在不信耶和华的政权之下坚守神子民的身份。 全书主要表达了两个紧密相连的一个信息，就是神对世界的管理以及神子民的忠诚。虽然犹太人表面上他们活在外邦人的势力当中，但其实神才是全地的主。犹太人要在外邦的生活里面向耶和华尽忠，神亦都会保守他们的子民。而今天所要讲的这一章经文有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就是指出了神对当日世上最有权势的君王尼布甲尼撒的惩治，证明了神在当日而不是在很遥远的未来，其实他仍然在这里掌管着人间。在经文第四章的17节、25节和32节多次去提到一句说话，就是要知道。知道什么呢？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神要将国赐给哪一个就赐给哪一个，要废哪个就会立时成就，神就是世上的至高者。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其实是承接着第二和第三章尼布甲尼撒的事迹，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高傲的王怎样由狂傲变成了谦卑，而当中突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耶和华至高的神他可以计划未来，亦都可以在当日就管理地上的君王，神的子民只管向他忠心。现在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第四章这一章经文。这一章经文是尼布甲尼撒王的自传，全章里面他都是时时用第一身来表达的，是他同神去作的一个的见证。这章经文讲明了当世最有权势的君王都在神的手中被管教，要显明至高者先在人间的真正的掌权者。由于经文的篇幅比较长，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详细去讲解，故此我只能够很简述当中的内容和其中的意义。在经文第一至到三节里面是尼布甲尼撒的一个宣告，对象就是被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事实上当时尼布甲尼撒统治的巴比伦王国疆域是在今日的埃及自西向东一直延伸到伊朗的西部，在叙利亚自北向南一路延伸到沙地阿拉伯，包括了不同文化和语言的很多的族群，可以说是极多数又广泛的一些的群众。他称颂的内容是要宣扬至高神向他所施行的神迹奇事。其实这两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是指到一些特别的事、事迹或者事件成为一个记号，使人认识神。所以尼布甲尼撒认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的事迹是神作为的一个记号，是要叫人知道神的大能，强调了神的至高主权和他和世界之间那种奇妙的关系。跟着就由第四节开始，就是尼布甲尼撒为到他奇妙的超自然的经历所做的一个的见证。他以第一人称去讲话，去描述他自己的经历。经文指出了王在很平顺的日子发了一个梦，令他觉得很惧怕，心里面一路在那思想着，并且觉得惊惶不安，眼睛好像里面戚住戚住不知怎样。于是他就先找来国中的一些的术士和那些占卜家去帮他解梦，但结果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他解释得到。最后他找来了但以理。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解释到为什么王一开始就不找但以理出来帮他解梦呢，而要找其他的术士，但在圣经的表达里面却给我们看见但以理和那些巴比伦的哲士有很明显的区别，就是突出了他的超然，他拥有智慧，纯粹是因为神给了他有这份的恩赐。 当但以理来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王就将梦的内容告诉他听了。王梦见在地当中有一棵树，很高大的，而且它不断继续在那里成长高，越来越高大，变得越来越坚固，高到顶天，在地极都能够看见它。你看看多夸张，真的很远的地方都望到这棵树有多高大，而且树的叶子生得很华美，并且结了很多的果子，以致田野里面的走兽和天空的飞鸟都来到它的荫下或者它的树枝上高去住宿。凡有血气的，就是指着尼布甲尼撒所管治的所有的人民，都一起来到这棵树下享用它所出产的食物。整个画面令人觉得是很丰盛很繁荣的一个的状态来的。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守望者原意是指警醒住那一位，而圣者在古代近东通常都是指着非人类的一些灵界的生命，在七十字译本直接做译做天使。这个圣者宣布的内容就是这棵大树要被砍倒下来，周围的动物都要四散，但残留住树等。可能大家看到手上的程序表就只看到个树字，因为这个等字在和合本圣经出到，但是我打极字原来它都出不到的，不知道这个字是不是古字。所以这个字其实是讲着斩了棵树剩下个树等，但原意其实是煮着树根那部分。他说要留在地里面，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它，在田野的青草里面让天露滴湿，使它和地上的走兽一起食草。这个是一种拟人化的表达，将这个残留的树形容做一个被铁圈和铜圈箍住的人，他的心都变成兽心，去到七期那么久。期这个字可以说是一段的时间，但是七十字译本直接做译做年，所以即是七年。其实有不少圣经学者都认同这个是年，所以指的是七年的时期。而守望的圣者宣称发生这样的事，要讲明了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哪个就赐给哪个，立极卑微的人去执掌国权。至高者原意就是指上面那一个，有一位高高在天上的神，他仍然掌管着人间，有权去命定哪一个做王。当尼布甲尼撒讲完这个梦的内容之后，他就请但以理，麻烦你帮我解释这个梦究竟讲些什么呢。在第十九节至到二十八节里面提到，当但以理听到王的梦之后，他因为恐惧而僵立了一段时间，就呆了这样站在那里，觉得很困扰。他有这个反应很明显，一方面显示了他知道个梦是为什么，知道将会发生在王身上的事情，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忠心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已经有一段长时间，对王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而事实上因为尼布甲尼撒王的统治，巴比伦和邻近的地方都能够享受太平的日子，如果王有什么不测的话，就可能会引起国内的不安，各种的危机亦都会发生，因此但以理的不安是可以理解。而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的表情里面，其实他大概都已经知道这个一定是一个空笑来的。他鼓励但以理不要顾虑，照讲啦。而但以理其实亦都不打算隐瞒实情，但他要王他知道他是绝对同情王的处境，并且他会支持他去面对这些难关。他回答王说，愿这个梦归给恨恶你的人，讲解归给你的敌人。这番话反映了但以理心里面那个的盼望，亦都是要强调但以理对王的忠心，和他将要临到的遭遇表示一份的关心。到他去到二十七节，他对王提出劝谏的时候，王就会更加愿意去聆听他这个的建议。跟着他就替王去解释梦的意思。 首先，这棵大树是指到尼布格尼撒本人，树的大和丰盛就好像他的权势一样那么伟大。其次，树被砍倒就是代表着他将要被赶离开人间，和野兽同居，食草如牛，被天怒滴湿，而且要经过七期或者七年。等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哪个就赐给哪一个，意思就是指到尼布格尼撒要失去一切，要过着没有尊严好像野兽那样的生活一段时间。至于是虽然被砍倒，但仍然留下他的树等，被铁圈和铜圈去箍住，可以指到可能是限制他了，是即是之后呢王因为精神病的困扰而受到限制了，但亦都可能呢是指紧保护，免得呢他被野兽同去践踏同埋吞食，预表住呢王呢唔会完全被灭绝，可以流传落嚟嘅。但以你呢指到呢出呢个梦嘅信息係至高者嘅命令，使到尼布格尼撒认识到虽然佢喺世间掌权，但真正管理世界的是超越人类的至高者。但以你向尼布格尼撒去讲明，当王经历完这些事之后，神会将国权重新交回给他。最后在经文的第27节，神他就给尼布格尼撒王一个的劝告，就劝他要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去做管理，这样他的平安原本的意思就是富庶和丰盛可以继续延长。这个似乎是但以理为到王去提供一条出路，他指出了如果王能够做一个好的君王，凭公义和怜悯去治理的时候，或者神会收回这一次的痛苦的经历。我想起初尼布格尼撒听到但以理的这个忠告之后，他或者都有跟着去做，但很可惜的是他没有坚持下去。过了一段的时间，当他稍一松懈，令到骄傲的种子在他心里面植根的时候，他的祸患就临到，就好像经文第28节加上的一个的备注那里这样，这事都临到尼布格尼撒王。这个令我想到有些像最近香港的情况。早几个月前，因为疫情很严峻，很多的医疗专家对这件事都觉得束手无策，于是大部分的人都会很小心很谨慎，不敢掉以轻心，大家都很注意清洁，时时洗手啦，戴住口罩啦。但对到了去上一个月，我们见到的情况好转了，疫情似乎都受控制，香港更加呢差不多有20天根本再没有本地的感染个案，大家都似乎开始有些自以为是。在街上我们见到很多人不戴口罩了，有些人亦都没有那么注重清洁，甚至乎不少食肆呢连炭热都不做，就好像有一次我走去吃东西，那个的伙计拿着支枪根本都没有开到，就这样哔哔入去了，这样直头根本就没有帮人探热，没有做这些事。结果就在大家想不到的时候，突然之间在短短的这一两个星期，竟然急速地出现了超过300宗的本地的个案，更加有不少是根本没有办法追踪到的源头，让我觉得人其实是渺小很无能，就好像尼布格尼撒王一样。在经文的29节开始就提到，就经过了解梦之后12个月，有一日当尼布格尼撒王走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俯瞰着这个巴比伦城的时候，竟然自夸地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明我的威荣的荣耀吗？大能大力原本可以做我能力的权势，就同下一句我威严的荣耀可以相对应，反映了尼布格尼撒的自负，他强调的就是我的权势和我的荣耀， 竟然忘记了人一切的权力能力都是上帝所赐的，因为能力本来就属乎他。他更加忽略了人最高的目的是荣耀神，而不是炫耀自己。的确，当时的巴比伦城确实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来的。尼布甲尼撒将幼法拉底河的河水倒入了几条的河流，在城里面穿过，他的皇宫建在城北的伊斯塔尔门附近，用最上乘最好的材料布置得很华丽。他的宫殿的花园由很多层的平台一层一层地去组成，当时已经驰名国际，后来更加誉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空中花园。这个有围墙的庭院是一个充满着奇珍的树木的一个植物园，是很漂亮，很多珍宝在其中。其他的建筑还有一些的庙宇和街道，全部都是很壮观很华丽，所以他就用一种不可一世的态度去自吹自擂一番。这个正好反映着他已经忘记了但以理在十二个月前对他的忠告。就在他的话都未讲完的时候，天上就已经有声音去宣告他的国位要离开他，就好像上文所讲，他要被赶出离开世人，同野兽同居七年，使他认识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哪个就赐给哪个。结果事情就应验了在他身上，他失去了常性，好像动物那样生活。圣经形容他好像草那样，好像食草，好像牛一样，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的毛，指甲长长好像鸟爪。很显然他已经失去了自制能力，连旁边的人都没办法好好地去照顾他。据推测，他可能患上了所谓的狂狼症的一种的精神病，即是觉得自己是一只野兽，他的行动都变成好像野兽一样。而这种的症状其实在近代都有出现，就好像夏里逊博士他描述，他在1964年在英国一间的精神病院，他就亲眼看见患了这种病的一个病人。这个年仅20岁的年轻的病人，他在草岛在那爬，然后不断拿些草放在口里吃。他的头发长到好像鸟的羽毛，他的爪呢指甲长到好像鸟爪一样，他只是肯吃草，不肯吃医院给他那些的食物。而尼布甲尼撒王在精神错乱的期间，他可能就是被关在一个皇室的花园里面，过着好像野兽一样的生活，就好像这个年轻人一样。一个自以为可以同神比美的王，却变成了一个连人都不如的野兽。这个是几咁大的讽刺呢？这个就正如箴言16:18那里说，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个令我想起一则的寓言故事。话说有一只小鸟，它很梦想可以飞得很高，但它觉得自己飞得实在太低了，连很多的小动物好像蜻蜓啊，好像蝴蝶啊，都飞得比它高。它就想，为什么我不可以飞高一点呢？于是这只小鸟日日在这里练习高飞的本领。终于有一天，它如愿以偿，得意洋洋，好像雄鹰一样在蓝天那样自由翱翔。这只小鸟飞得这么高，所有的鸟都对它投注一个很羡慕的眼光，跟它说，哇，一只小鸟居然飞到这么高，真是了不起，好了不起啊。小鸟得意地说，它说，我只是想用事实证明，只要敢想，小鸟都可以超越雄鹰的。同伴飞上去敬佩这一只小鸟，小鸟亦都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因此它更加努力地在这里练习飞得更高的本领。但有一天，当这只小鸟肆无忌惮，趾高气昂地在天空里面在翱翔飞的时候，突然他发觉为什么头上有一个很庞大的阴影呢？原来一只雄鹰在他头上出现。当他发现到原来雄鹰已经 见到佢嘅时候，呢刻呢只小鸟好惊，腾晒鸡，惊到唔知点算。原本佢以为自己可以媲美雄鹰嘅小鸟，呢家佢企咗飞咗喺雄鹰面前，可谓不堪一击。转眼间，呢只小鸟就俾雄鹰活活咁样吞食咗。呢个戏唔系尼布甲尼撒嘅写照咩？去到第34至到37节，经文提到，经过咗七年之后，当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这个动作显然是意味着他认识到神仙是终极那个的至高者的地位。现在他明白到自己在万物中的位置，相对于其他人来讲，他可能确实是有权有势，但他远远不及宇宙中最有权力的那位君王。他深切地体会到世上所有的人都是虚无，虚无这个字是指紧微不足道，是没什么分量和价值的。人根本不能够跟上帝去相比，更加不可以限制神的工作。这里有一个很鲜明又强烈的对比，就是有限的人和那位无限的神的分别。即使是好似昔日世界上最强大的君王尼布甲尼撒，原来在神的眼中看来，其实都是微尘，都是虚无，没有价值。因为事实上，人以为自己最伟大的地方，其实都是微不足道。就正如有一个住在很文明的城市人，有一次他邀请了一个住在非洲部落很落后的一个土人，去到他的国家，他的城市里面，去给他参观一下他们的文明。当他们一路参观的时候，头上有一架飞机飞过，于是这个城市人就很自豪地跟这个非洲朋友说，你看看你看几犀利的飞机上高飞啊，你说人是不是很厉害啊，可以制造这样的飞机。但是当这个土人听到之后，他不以为然地跟他说，有什么了不起啫，一只麻雀仔都做到啦，有什么惊讶啫，没特别。是啊，其实人真的要认识到自己其实就是这么渺小。这个对于有权有势有所成就的人来讲，要学识谦卑的功课并不容易。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地认识自己。就正如尼布甲尼撒一样，当他看到神的伟大以及自己微小的时候，他再次恢复人性，重新得回人那种的思想和智慧。他就在这里称颂神这位至高者是活到永远的神。相对人间王权和国度的短暂，真神的王权和国度是永远的。他是创造之主，世上的一切皆在他的手中被他管理。尼布甲尼撒这个当日最有权势的人，终于学识到教训，并且认识到神的作为全部都是诚实的，他所行的都是公平，那些行动骄傲的他能够降为卑。这一章的经文其实是很精彩的，圣经的作者透过尼布甲尼撒的梦和他的经历，去鼓励和安慰昔日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些犹太人，因为他们所侍奉的神原来是宇宙的统治者，巴比伦王在他的面前其实都是微不足道。所以他们虽然在异邦的地方，仍然可以信靠和忠心于这位真神。同样的，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亦都是一种安慰和鼓励，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一个事实，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一直都在掌权。一个人拥有任何的事都是照着真神的意愿。这一章的圣经很有力地证明的是，他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哪个就赐给哪一个。我就想，今天人是很容易会为到地上的掌权者是哪一个而觉得很担忧很恐惧，但圣经却很清楚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其实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今天无论地上的君王是多么风光， 几咁拥有权势，原来喺神眼睇嚟，其实都系微不足道，都系好渺小。正如箴言嘅廿一章一节咁样讲：王嘅心喺耶和华嘅手中，好似龙沟嘅水系随意去流转嘅。神先是真正的话事人，是历史的掌管者，人间无论大小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权当中。就正如有人说过，没有一片的树叶在神知道的情况下会飘落的，没有一只的海豚是未经神的允许而可以出身，而每一次的惊涛拍岸都在神的精密估算之内。神从来没有惊讶过，从来都没有，因为一早他都知道。我就想，神在整个历史当中，其实就好像一个小说家，一个编剧和导演。很多时候，当一些读者或者观众在看剧情的发展的时候，特别往往会到了一些似乎很难解决的难题，很紧张的局面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困扰，不知道怎样算，怎样可以找到出路的时候，但其实个作者一早已经知道剧情将会怎样发展，因为所有剧情都是他所设计，他所安排，一切都是他的掌握当中。在这张圣经里面，作者不单止要告诉我们神在掌权，同时他亦都要提醒我们必须要谦卑而不可以自夸。就正如这章的经文呈现了地上为首的君王尼布甲尼撒，其实都需要在神面前谦卑自省，而且神是永远的掌权者，在任何的时代他都在掌权。就好像但以你所身处的时代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将来，神正在掌管历史，以前是这样，今日都会是这样。对于当日被掳的犹太人来说，神绝对是有能力去掌管万有，因为至高者在人间掌权。我们可以因为知道神掌权一切而令到我们得到安慰，亦都知道神会使到骄傲的人降卑。弟兄姊妹，在今日所读到的经文里面，我们深深知道，无论人拥有几大的能力，几多的成就，其实都必须要明白一件事，就是自己不能够掌握一切，因为一切本来就掌握在神的手里面。神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都算不错了，当他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神仍然怜悯他，让他可以恢复他自己的权位。今日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神的恩典，他是真正的主宰。华裔的科学家吴宣伦博士曾经分享过两则有关美国的发明大王爱迪生的一些小故事。他说到，世界级的发明大王爱迪生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有一个记者请教他一个问题，跟他说了，请问在你所发明的1000件的物品当中，你觉得哪一件的发明是最了不起的？爱迪生沉思了一阵，跟着就说，对不住，我所发明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了不起。记者听到当然觉得很意外了，于是继续追问他，你设计的那些发电机、电灯泡、电影机、留声机，这些东西全部都带给人很大的方便，是人类历史上很伟大的贡献来的，难道这些都不算是伟大的发明吗？爱迪生仍然继续拧头，于是啲记者继续喺度追问，跟住爱迪生就好郑重咁去答佢：，我觉得世界上最伟大嘅发明，其实并唔系啲咩庞然大物，或者一啲好复杂嘅机器，而系一棵嘅草，一棵草。点解啊？爱迪生喺度解释：，先生，你有冇谂过一个咁嘅问题呢？就人类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办法在地上的泥土里面制造到一棵的绿芽，而且要令它不断去成长茁壮，而伸出了绿油油的枝叶，以后还会开出缤纷的花朵，等到花凋谢了之后，又会结出了很多鲜甜可口的果实。而最令人觉得惊讶的就是这部机器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因此我觉得最伟大的发明不是人为的机器，而是上帝的杰作，一棵的青草。有一次有一个记者极力去赞叹爱迪生的各项发明，爱迪生很郑重地告诉这个记者，先生，其实我并没有发明些什么，上帝才是真正的发明者，而我只是一个发现者来的。吴孙伦博士总结说，科学家其实只是一个发现者，而真正的创造者是上帝自己。吴孙伦博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都知道人的骄傲往往是和神的权威尊荣是对立的，因为他不认识自己的本位，唯有在他真正知道神是历史的主宰，万有的掌权者，他才会懂得谦卑，并且将当得的荣耀归还给上帝。就让我们时刻都谨记，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主啊，你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你是一切之始，因为我们知道万有未有之先，你已经是自有永有，你的权势是永无穷尽。今天虽然我们看到很多人间的政权，甚至乎我们看到人的骄傲，很多有权有势的觉得自己可以隻手遮天，但我们知道原来今天不是离我们很远，你仍然在历史当中从来都没有戒出过，你一路都在历史里面去掌权。主啊，我们愿意我们的目光能够时时看得准，看见你的尊荣，看见你的管理，看见你自己无限的恩典和大能，让我们的心不断去尊荣你。当我们有骄傲，有自恃，有单靠自己能力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些什么的时候，都求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都是虚无的，我们都是渺小的，我们都是无能为力，让我们学习的就是凡事都要依靠你，凡事都要尊你为大，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了不起，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成就其实都是为了要尊荣你，因为都是你给我们恩典。再让我们心存谦卑，亦都让我们心存信靠，不断去将尊贵能力归还给你，让我们心时刻去倚靠仰望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安慰，亦都成为我们的提醒。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